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说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一同在主你的里面继续来学习，就求主给我们智慧，还有从你那来的能力，能够来继续的来仰望依靠你，这样的祷告，唯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感谢神，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主学。我们还是这一季的是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么我们现在讲到是上一次第三章讲完，上一周由马奎牧师来我们当中来讲一些这个关于末世还有这个背题的一些背景还有资料。我们等会儿在第四章的时候可以会讲到这个背题还有复活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这个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在他们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很短时间，三周甚至一个月，最多一个月时间建立起来的。所以那个教会是非常年轻的教会，所以保罗后来因为被逼迫离开了那里以后，对他们非常的关心，所以希望能够继续的来建立来兼顾那些教会弟兄姐妹，让这个年轻教会得到很快的成长。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边就称赞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这个信心的所做的这个功夫，把被主做见证，把福音传到其他的各地。那么在第二章第三章保罗就为自己做了一些辩护，也是表明他的这个服事在爱心里边服事的劳苦，还有他的这个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盼望。因为那个保罗他马上被逼迫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有很多这些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就散布了很多这些谣言或者是对保罗的这个诽谤或者控诉，就是说他传的圣经传的话语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不是爱这个别人的这些奉献财物来传福音，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那保罗就在第二章第三章做了一些回应。另外一个第三章针对的就是说他们说为什么这个保罗这么短时间才能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有没有回来，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继续的来这个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些做了一些回应，也是见证这个他在那里的服事，还有也在看到这个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盼望，特别在第三章保罗他盼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不但是认识主，并且能够在主里面也有长进，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保罗他那时候非常的焦急，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逼迫以后会怀疑会离开神，那么就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去兼顾劝慰带领教会。那么后来第三章也提到，从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提摩太回来以后，把他们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爱心还有这个盼望跟保罗再次相会的这个心带了回来，也把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近况讲出来。所以保罗也非常的这个开心，说他们就活了，也为这个非常的感谢神。那么就最后有一个感谢的盼望的这个祷告，就是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爱心上继续的增长，成为继续的成为圣洁。所以保罗在前面有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多的好处，很多的信心爱心还有盼望，但是并不表明帖撒罗尼迦教会就非常的完全，非常的这个不需要继续的成长。那么保罗就在第三章后面就特别的讲到，希望这个这边看到这边 这个第三章的祷告里面也讲到。对，这边保罗想要补满帖撒罗尼教会的一些不足，在最后的祷告中提到，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因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好使你们当我们主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这个父面前能够心里坚固，成为圣洁，不可责备。所以这边就是第三章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四章，后面第五章就是保罗的一些继续的在生活上教导，重复他在帖撒罗尼教会以前已经讲过的一些教导，但是也包括一个新的教导，就是关于这个复活跟被提，就是已死的这个信徒的复活跟被提。这也可能是这个提摩太从帖撒罗尼教会回来以后带来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回应或者是近况一些问题。所以第四章保罗就在这里主要是讲到在生活上的一些继续的勉励他们继续的来成长，呼召他们继续的圣洁，能够有爱心，继续的来互相的彼此的服侍，然后也叫他们能够辛勤的自己做工，而不懒散。最后的提到这个复活，特别是信主已经死了信主的姐妹，他们的复活与被提。好，所以这个特别讲到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呼召我们圣洁，不然我们的话我们就会主会就会有报应。那么关于这个信徒被复活跟被提，那么保罗也特别的讲到，因为当时那些铁人的教会也是非常年轻，而且那时候是离主这个升天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一直盼望这个在他们有生之年主能够回来，但是那时候主还没有回来，而且有一些信徒已经去世，所以那些帖撒罗尼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就对这个非常的有疑问。那么这些活着的信徒，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被提，那么死了信徒他们会怎么样，那么保罗就对在这里边有一些这个回应，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信息。好，我们就看这个这一段帖撒罗尼书四章一到二节，就是讲到神的这个命令跟这个旨意，最终结局就是要叫他们这个更加的勉励来讨神的这个喜悦。第一节第二节讲到，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按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样的命令。所以这边保罗再一次讲到弟兄们，这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共提到了二十多次弟兄们，每次都是表明他跟这个帖撒罗尼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亲密的关系，也是继续来讲来提醒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也提到前面的这些辩解啊嘱咐之后，他还有话要说，就是关于这些生活还有这个经历上的劝勉。他这边特别讲到是要靠主耶稣来求你们，来劝你们。所以这边求就是请求，这边劝就是来劝勉。所以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我们在主里边互相扶持的时候，也是也可以来学习这个保罗，来靠着主在主里边，在神面前来学习来帮助弟兄姐妹。所以我想这一个是一个谦卑的这个心态，另外也是确实要从神那里主那里得到这个力量智慧，来做这个请求和劝勉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边再一次提到 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的时候，已经给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教训，很多的劝勉，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在那时候应该知道，怎样可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而且已经行出来，所以这边就讲到照你们现在所行的，但是更重要的，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就是要更加的勉励。所以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非常年轻的教会，他们已经在主里边已经这个我们的电池有点问题，下去。所以就希望他们更加的勉励主，努力来得着。那么所以这个勉励，更加的勉励，保罗有在这个后面也提到，多次的提到要勉励，所以他们已经得着，但是要更加的来勉励，来追求，来讨神的这个喜悦。好，那么就看下面一段三到八节，这边讲到这个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第三节就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常常的问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其实神的旨意在圣经里边其实很多地方已经清楚的写出来。这边就特别的具体的讲到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里边也讲到神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爱我们的邻舍。所以这边保罗接的这个书信也讲到神的这个旨意，这边就是要成为圣洁。那么圣洁的意思就是 holy， 圣洁的意思就是能让我们就是让我们分别出来，能够献给神，所以这叫圣洁。而是跟我们中国人平常所讲的这个成圣意思不太一样。中国人所讲的这个成圣可能就是指这个成为圣人呢，做得好，比一般人做得更好。那么我想基督耶稣基督还有神给我们的这个旨意成为圣洁，这个意义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跟世俗跟世上人不一样，然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能够献给神所用，这叫这个成为圣洁。而且特别这边讲到要远避淫行，那么也是因为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特别是在希腊罗马那些文化的影响下，那个那时候他们这个对这个婚姻啊，对圣洁啊，这些非常的放松，所以对这些标准非常的低，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各种各样的淫乱还有情况，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边来提醒他们来要成为圣洁，特别是讲到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原来的意思就是器皿，保罗在别的经文里面也在讲到我们要这个我们的身子，这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从神那里来住在我们里头，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而是神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神。所以保罗也在这里边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咱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要特别的来分别为圣，来把自己来献给神，来特别保守我们的生活身体能够在圣洁上来有份。 不放纵私欲邪情，不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外邦人的一个特点，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就是他们不认识人，可能不认识神，那个不能够尊主为大，不能够按照神的要求来，特别是圣洁来行。而且这里边也讲到不要在一个人在这些事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情主必报应。所以特别讲到可能在当时有些情况，那些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一些事情上欺负弟兄姐妹弟兄的姐妹，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来提醒他。前面讲了以后，保罗后面又从这个负面来讲一下，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再次的强调要成为圣洁。因为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是要多次的强调神的旨意成为圣洁。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关于这个神的旨意？对自己对神的这个领受关于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最终的这个我的这个电视最终的这个旨意就是爱神爱人。所以撒旦，对不起，电视就是爱神跟爱人。那么
它这个显示有问题啊，没有。
好，请问。好，你们请问。你在修东西是不是？
好，没声音了。他这个笔记本好像连的有问题。
那个教会的电脑是吧？
不知道，不是他没有，他好像是没有那个 share 那个 screen 了。
我那个 screen 那个刚才 shut down 了，电池有问题。
哦，他笔记本没线了。
好，请问你有问题吗？好，请问。好。对，就是我想可能当时有些这个情况，就是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变成 好，我就觉得这个这边讲到祈福的这个第六节是不是祈福他的弟兄在这世上月份我想可能那时候可能会是在他们教会里面会有说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这个有可能有些尊贵的或者是身份比较尊贵的人可能会欺负他的弟兄跟这个弟兄的这个太太妻子可能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可能保罗就在这个事上来提醒他们在这个事上不要月份，所以跟这个前面这个圣洁是有一些联系，就是保住他们的这个身体不放纵这个邪情私欲。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好像就是从这个上下文还有一些背景的资料，这个就是可能也不是特别特别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保罗就会像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对他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指责。我想可能是一些这个轻微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讲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欺负他的这个弟兄。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神这边的这个旨意，神的旨意其实对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爱神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来这边，我想这个圣洁其实就是爱神的一个方面，让我们能够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 这个主耶稣里面讲到这个圣经里边最大的这个教训就是爱神跟爱人。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多次提到给他们的这个命令是新命令，也是旧命令，就是要这个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里面讲到这里第九节不用人写信给你们，所以他不用他写，并且他们自己也蒙了神的教训，我想也是从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来的这个教训，叫他们这个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第十节里面讲到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教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的勉励。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再一次提到更加的勉励，虽然他们已经在行，而且在马其顿甚至把这些很多好的行为他们已经远传到这个格林多亚盖亚甚至到罗马那些地方，但是保罗继续的勉励他们要继续的更加的勉励，更加的行出来。所以这边保罗强调这个彼此相爱。下面第十一节十二节又提到另外一点，就像我想从这个负面来讲的正面来继续的勉励他们彼此相爱。从负面就讲到这个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所以那我想提到这个亲手做工，保罗在其他后书也提到这一点，可能也是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关，就是这个他们基本上是属于第一代这个基督徒，那么他们非常盼望这个在他们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耶稣基督回来，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闲懒，就觉得反正神已经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就可能就不需要工作，那么可能会甚至有些人会传这些闲言碎语等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来嘱咐他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所以保罗也在他们从前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对他们有些这样的教训，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亲手做工支帐篷来支持自己的这个生活，给他们做了榜样。我想另外一个榜样，同样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他自己也是做这个木匠，一直到这个他出来传道为止前面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做这个木匠为生，也是亲手做工，所以他们都给我们做了这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提醒这个弟兄姐妹要亲手做工就像他所做的这个榜样和见证一样目的就是第十二节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这样的话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所以做工来养活我们自己还有家人，那么也是在外人面前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另外也能够不给别人带来更多的这个负担也就这个不需要别人太多的来照顾帮助，能够独立能够担当自己的这个一份工作。好，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提到这个要他们这个弟兄彼此继续的彼此相爱，勉励他们彼此相爱，然后要亲手做工，立志做安静人。好，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对啊，很好的问题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这个 意思说安静人，我想是指这个不说闲话，不是不嚼舌头，我想是不是指这个方面，而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我想可能是这个，就是说尽量而且这下面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办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保罗在其他还有其他圣经也提到，我们要不能单顾自己的事，也要担当别人的负担。那么跟这边是不是有矛盾？大家觉得怎么样？对对，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矛盾？办自己的事情，像还有温妮提到的，立志做安静人，跟别的这个教训，比如说要在教会积极参与服事啊，要担当不单要担当别人的这个帮助别人，担当别人的负担啊等等，跟这个做安静人跟办自己的事情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对，我想就是刚才提到，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人，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觉得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就可能懒散，就觉得很多事情可以不做，你只要等着基督再次降临就可以了。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嘱咐他们要做自己的事情，要担当自己的重担，要这个亲手做工来这个养活自己，而不是要依靠别的弟兄姐妹来供养他们。所以我想这样就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做一个好的见证，那么自己也没有缺乏。如果他自己不做工的话，就是会造成一个当时在教会里面可能很多的负担，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辛苦做工。就算保罗他自己的话也做了很好的榜样，为了不影响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他自己也在白天做工，来照顾支持自己的这个生活。
他是在这个二十年的学生的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也是在讲说是要 interdependent 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 independent 的，但是还是要 interdependent 的。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才干，我们能做的我们就要做出来，给为神做见证。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来互相的帮补，给弟兄姐妹来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来互相的支持帮助。所以这边是应该不是矛盾的，主要也是针对他们帖撒罗尼迦家当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对主耶稣再来可能有一些迷惑，有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嘱咐他们继续要这个相爱，彼此相爱，就是互相的帮助，但是更要也是要每个人要肩负他自己的这个责任，能够亲手做工。是啊，我想你可以想象当时教会特别是外邦人，有可能很多这些奴隶啊，或者这些身份低微的人啊，他们那个在当时情况可能会觉得耶稣基督马上就来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去做工，那么那就可能他们可能就不做，那么就需要别的教会里别的弟兄姐妹来供应他们，所以会造成这个教会的一些额外的负担，所以保罗在这边来提醒他们，这样会有一些这些情况。对啊，对，比如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个比如在街上有人乞讨或者是要东西的，你是觉得给他们帮助好呢，还是不给好？好像现在好像更多的很多，我不知道现在冬天怎么样，至少在春天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看到很多在路边。举个牌子啊，或者是走来走去，甚至有家人、孩子，有这个妇女在他们边上，就是说 God bless， 然后怎么样失业啊，或者是没有东西啊，希望你帮助啊。对，在芝加哥也会有很多，在皮尔我见的也见到很多。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怎么做？ 对。对。给你刷 credit card。对，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神的教导还是叫我们自己来能够尽量做这边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能够支持自己的，甚至我们家人的这个生活也是在世上做美好的见证。好。那么下面就看这个最后一段，是关于这个死人，这个已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这个复活还有被提的这个一段。这一段应该就是保罗特别新的这个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教导跟领受。所以这边第十三节就讲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这边睡的人就是指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去世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也是针对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状况，有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疑惑，不知道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些家人，信主的家人，他们会怎么样，所以这边就讲到，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给我们带来这个永远的这个盼望，就是让我们，可以将来可以跟他，复活，同样的复活，而且，一同的在这个永远同在。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这个特别的分享。所以这边这十四节就讲到，我们若真信耶稣死而复活， 那么在他在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是指已经信主的人、他去世以后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就是说神也会、让他们的这个、也复活，然后、与这个耶稣一同、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所以15节就讲到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是照主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保罗从主那里亲自领受了这个对这件事的这个神的这个带领。我们这活着还存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这个从天降临，当时这会有这个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应该就是呼叫还有天使长声音，应该可能是指同一个声音，就是这个警告大家，让大家赶快行回转，并且这边又有神的号吹响，这个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有经文讲到是末次的号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就是讲到这个背题，所以这边是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他们先复活，然后当时还在世上的这个基督徒就会和这些复活的一同的被提这些 就讲到这个第一后面17节讲到，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这边这个讲到这个背题还有空中云里边与主相遇，我想保罗那时候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安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为这个已经去世的信主的家人非常的忧伤，不知道他们的将来会怎么样。那么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这些去世的也必先复活，然后和我们这些当时还没有去世的会被耶稣基督神一同提到这个空中云里边与主相遇，然后就可以和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其实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讲这个背题啊，或者是升天复活这个事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来这个提醒来安慰当时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当然用这个也是一段的经文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特别是我们上周那个马奎牧师也给我们提到讲到有几种不同的这个迁徙国度，不同的这个前后，耶稣基督是迁徙国度之前来降临，之中降临，还是就是迁徙国度是有迁徙国度，还是前迁徙国度，还是后迁徙国度，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降临，是在迁徙国之前还是在迁徙国度之后甚至是没有迁徙国度，就是指这个迁徙国度只是一个比喻而已。那么耶稣基督将再来的时候，那么把这个信徒被提，那么就又有另外的这个分法，是在灾前被提，是在灾中被提，还是在灾后被提，所以各种情况有不同的这个分法。好，大家不知道对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分享？ 我想天使应该他是灵了，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我想我们被提了以后，我们复活以后，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身体。保罗在跟天使说，我们会改变，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跟这个地上的肉身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想也是不是属灵的这个肉体了。我想是一个有这个真正的身体，所以我们会在天上一同的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与主同在敬拜神。所以我觉得跟这个天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天使是属灵的，他没有身体，没有不能够有肉身，没有这个婚姻等等这些情况。对，对，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审判，那么我们被提以后，不管是这个已经去世的复活被提，还是我们当时在耶稣基督还在的时候这个一同被提的，那么到天上与主相遇之后，会有这个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那么基督台前审判就不是这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是这个千年国度之后会有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那时候是这个所有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复活，会接受那个审判。如果是按照他们良心做的，那么可以继续与主同在，如果没有按照这个他们做坏事的话，做这个就会被审判，丢到这个火湖里边。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我们被提之后，我想一般都是这样，是被我们被提之后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审判。就是有些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些会像草木和谐的工程的话，会被像经过火一样，那么如果做得好的话，会得到这个神的称赞和耶稣基督在千年国度里面一同作王于千年，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审判。他是来帮助我们，对不对？对，来帮助，是差天使来帮助，特别是信主的。对，对。对对，我是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神也可以，神也是一个灵，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信传信，灵是就是吹气， 是，嗯，嗯，大家没有别的问题？对，我想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灵，我觉得可以，可以，它可以随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或者是显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以。就是说这个照着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可以指具体的这个物质的形象，我也可以指他的性情，也可以指他的这个特性。对。
就是说这是叫一种崇拜的
象征。
就是说你就是我的象征，就是你去拜的象征。代表我去拜的象
征。对，可以继续的。我看查到别的看的考资料，看看那些静源有没有跟分享，关于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关于这个 恶乐的天使长，对，是 魔鬼，他原来是这个天使，神造的天使之一，升他为天使长，后来他骄傲，就成为堕落以后就成为这个魔鬼，他还 带了一些其他的天使。对，这个天使长就是这个，对，有一个是 米迦勒，还有一个是谁？加百列，对，那两个还是应该还是好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米迦勒就是 Michael， 加百勒就是 Gabriel， 这两个名字都很常见，所以起名的时候用这两个名字都是非常好的。对， Michael 和 Gabriel。对啊，我们很多弟兄的儿子都是 Michael， 对不对？好，那关于这个背题还有主再来，我们会再过一两周讲完这个第五章时候，我们会再看一个那个我去上那个神学的那个video， 对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分享，我们可以再去来看。好，大家还没有别的？分享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做个祷告，请李斌长老给我们做个祷告。
感谢你。
Amen.